上回书说到，木子和正是朱元璋手下谋士，叫李善长。李善长今天到这儿，这是徐达安排的定的计。干嘛要骗张天佐呢？前文我说过，坨坨老太师一口九凤朝阳刀所向披靡，是兵器，碰着他的兵刃都得被削断。要想胜九凤朝阳刀，除非有八宝陀龙力拳枪。这枪在谁手？张天佐儿子张兴祖手。张兴祖在哪？泗水关。你想啊，张天佐不投降，张兴祖不到出州，何人会妥妥？张天佐死都不降。后来徐达出个主意，怎么办呢？那就得制骗他的笔迹。李善长啊，一手好字儿，模仿人的笔体呀、啊，嘿，严丝合缝，甭说是外人，就他自己本人都看不出来，他就为张纸儿来的。拿纸回到书房，往这一铺，自己把文房四宝准备好了，照着他的笔迹刷刷刷，以张天佐的口气给他儿子宝枪将张兴祖写了封信。大概意思是，为父如今已经投降朱元璋，孩子你见信之后，速把你的母亲送到你舅父家来，赶到滁州，疆场建功立业。又按照上边的印章磕了一枚八，盖完了，对了又对，拿给徐达。徐达一看笑了，就这封信甭说是我看，张天佐自己看都不敢相信是别人写的。行了，派谁去呢？谁去调宝枪将张兴祖呢？刘伯温说别人不行，就叫造袍将丁德兴。为什么叫他去啊？丁德兴这个人呢，长得外表特别忠厚，内里有心眼，而且呢他不经常出头露面，很少有人认识他，叫他去准行。所有告诉丁德兴，你见着张兴祖应该这么说，这个孩子挺鬼呀、啊，挺精，他要是不相信你再那么说，他要是这么你那么说，都交好了，把信封得了，丁德兴揣在怀内，便以威服离开滁州，赶奔泗水关，压下丁德兴去调宝枪将暂且不提，回头再说老太师妥妥。坨坨呀，这回可失算了，因为胡大海在他面前说，徐达、张天佐、向文忠都是假投降，叫他兵退四十里。徐达暗中下毒手，把朱元璋手下的能人上将杀得差不多了，你再打滁州。老坨坨信不信？半信半疑。要说都信，你别忘了他都跑得白头发了，那么好糊弄吗？你要说不信，他抱有一线希望，因为他觉得我的苦心呢、啊，下在了徐达、张天佐、向文忠身上，凭老夫一腔热血，我徒弟真跟我反目吗？背不起呀、啊，徐达真就是给我暗中帮忙，即使不帮忙，我缓冲一步，摸摸底细，也许把徐达拉过来。就这么兵退四十里，到了之后安营扎寨，内按五行，外按八卦，调好了鹿角压叉战壕，安好了窝刀，挖好了陷坑，支起了中军大帐。等了两天一点动静没有。有探马没有？有远探、近探、流星探，还有密探，到滁州城转了多少圈，一天报十几回。报城里头是早晨开城，晚上关门，做买做卖照常营业，没什么变化。哎，坨坨想，这胡大海一去可就没影了。徐达呀，我20万兵在城外，人吃马喂可老了钱了，你是真心投于朱元璋呢，还是假投降？我摸不着底细，不行啊，这怎么办呢？老头坐不住了，要派密探到滁州回来报， 看不出什么。坨坨一想，这帮人呢都是饭桶，我亲自去，叫来四徒弟、五徒弟、海牙、白云托。
云托呀，我
出去一趟，你看守营盘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你要沉得住气。
老恩师，
你上哪儿去啊？
我到滁州去，看看你大师哥徐达、徐国贤他有何打算。
哎呀，老恩师，您万万的去不得呀。你别忘了，滁州是朱元璋的领地，进去容易出城难。倘若你老人家偌大年纪，有三长两短的，这万马军营何人带队领兵啊？您不能去。
老人家，我们说话你大概不听，
你怎么能信胡大海呢？我想大师哥徐达是真投朱元璋，你别抱希望了。
哎，你们懂什么啊？我到里面转一圈我就明白了，他们认不出来我。我呀，换身衣服，改扮成乡下有钱的，到城里呀买东西，叫海牙呢打扮成个伙计，我们一会儿就回来。这师兄弟俩怎么劝也是不行，这老头犯了犟劲儿，那没办法去吧。就这样，老太师妥妥宅盔卸甲，头上戴上古铜色鸭尾巾缎条勒顶，身穿古铜色对襟开场，腰系丝绦，内带二刃双锋剑，足蹬白袜青鞋，叫海鸭他的五徒弟呢打扮这个从人，头上青不罩头，浑身穿青挂皂，肩上搭着个钱搭子，告诉你多带银子，多带银票。也就这样，师生二人从后营门走出来，站在营门外，老坨坨也不放心啊，万一有人认出我怎么办呢？哎，我到前营门呢转一圈，看军卒认不认识我。要是认识我，我还趁早别去；要是不认识我呢，我再奔滁州。就这样，俩人绕到了前营门，也不言语，低头就往里走。守营门两个军卒一看，来两个老百姓，站住，干什么的？哎，不要前走。滁州也不言语，还往里去。哎，这老东西，你干什么？嘿，干嘛？还要打坨坨？海牙一伸手，砰，把他手给抓住。哎，你干什么？狗东西，翻开你狗眼，看这谁？声音这么熟
啊，五爷，是您？哟，元帅，老太师，哎呦，小人有眼无珠，您换身衣服不敢认了，您原谅我吧。
吓得扑通跪下，海鸭就想揍他。太师乐了，算了，哎，起来，当兵的，你叫什么？
哎，我叫刘三宝，拉家带口的可不容易。老太师，我确实没认出来，您原谅。平时您叫我们在这站岗放哨，叫我们要全神贯注，多有得罪了。
坨坨乐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
我叫刘三宝。
哦，别说你没有打着老夫，就是打着我都不怪，你做得好。从明天起，你提升为棋牌官。哎，你们的头呢？刘三宝的头啊，就在旁边站着，吓坏了。一看当兵的要打元帅，赶紧滚了。
哎哎哎，元帅，五爷，
你训练军卒有方，来呀，赏文银五两。
哎呦，谢元帅，谢太师。
呵，这个升官的，那个得了赏钱。
老坨坨也高兴啊，我手下人都认不出来，那甭问，到滁州更没人认识我了。走，
这一高兴，脚下加紧呢，三四十里地很快就到，来到了护城河对岸，闪往对面一看呢，哟，只见城上高挑旗帆呢，西屋大旗迎风招展，上边的军卒啊，一个个拿刀持枪，是戒备森严。城门开放，城门洞一边是10名军卒， 别看有站岗的，都挺和气，老百姓是随便出入。走，坨坨放心了。上了吊桥，直奔城门洞，来到城里一看，这滁州城真热闹。坨坨这是第一回来啊，做买的、做卖的、推车的、担担的、居锅的、卖饭的、卖米的、卖面的、卖针、卖馅儿，熙熙攘攘，是热闹非凡。这边是茶馆，那边是酒楼，这边是当铺，那边是染房，呵，好繁华了。俩人在街上转转，老坨坨又感慨了，徐达不但治军有法，吊民也有方啊。一看这太平景象，说明朱元璋深得人心。俩人走饿了，到饭馆要点吃的。饭馆内高朋满座，大家纷纷议论，这个说元朝无道，那个说朱元璋是贤王，也听不出什么。开门上，咱们再往前去。离开饭馆再往前去，前面是个当铺。当铺大墙根底下围了一圈人，里三层外三层，风雨不透，水泄不通，人都好奇呀。坨坨一想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他掌身去往人群里边一看，就是一愣。怎么回事啊？里边啊有个算卦的，算卦的坐在靠椅上，眼前放张桌子，上边摆着签筒、卦盒、卦子儿，这没什么出奇的。算卦这个人呢，40左右岁，头戴方巾，身穿青衣，白面黑须，文质彬彬的，看着就有学问。出奇的是，在旁边放块牌子，写的清清楚楚，批八字算流年，算得不准倒找钱。在一旁还有小字儿，写的卦里价钱，上等人一卦10两纹银，中等人一卦5两纹银，下等人一卦10文钱。下边还有几个字儿，算得不准倒找10两纹银。坨坨心的话，这个人也太狂了。你家趁多少啊？你敢说算一卦就准一卦？哦，算的不准倒找10两纹银，就是我也给不起。哎，这就是生意人、江湖人胡说八道。他在这胡说八道，人家不揍他吗？我看看他算的准不准，反正也没事儿，还在这看热闹。就在这阵儿，就听人喊，诸位，进卦，我要算卦。首分众人进了个小伙子，来到这算卦近前，先生给我算一卦。这先生看看他，好吧，你先抽个签吧。好，先生你看。这先生拿过钱来一看，哎呀，你别算了，快回家，你们家着火了。我们家着火了，不能啊，我刚从家里出来，家里好好的。你这签上说得很清楚，你们家着火了，你现在回去，要救还来得及，要晚了，非出人命不可，你快走，钱我也不要了。如果算准了，你给我送钱，算不准你都甭来了。好，那我就不算了。这小伙蹭就出去。坨坨想，嘿，签子上能看出他们家着火，我有点不相信。在中州大地，是个念书人呢，都懂得易经，研究八卦的，但是没这么准的。我等会儿，不一会儿功，只见小伙子满头大汗呢，往里就挤呀。诸位记卦，先生啊，哎呀，我可得谢谢你啊，可不是吗？我们家真着火了，火着挺大，窗棂都着了。哎，多亏哟，我回去的早啊，我叫左邻右舍拿盆子给泼水，要不然呢，我老婆孩子都得烧死在里边。来，我给你10文钱，给你。你们家不是火灭了吗？灭了，回家吧。不，我还得算一卦呢。甭算，我知道你问什么，是不是你父亲病了半年？你叫我算一算，他能好不能好？对呀，你可真是活神仙。那你给我算算。不用算，刚才你们家着火，你父亲一受惊病好不了了，快回家。 回去早了，你们父子能见一面；要是回去晚了，你就见不着他了。
啊，真的？
是啊，这两卦都不吉利，我不要钱了，走吧走吧。
哎，好，那我走了。
这小伙子噌就出去了。哎呀，坨坨心的话，神了，
说找我就找我。
嗯，我再看一会儿。就这阵儿，外边有人说话，诸位人人君子，闪一闪，小女子到里边要算一卦。女人说话，
嘿，
人们哗让他糊涂。走进了一个人，哎呀，先生啊，给我算一卦吧。
好，你抽签。
这个女的从签筒里拿出竹签递过去。
哦，
先生笑了，哈哈，你呀，回家把酒烫热了，菜炒好了，天黑的时候你丈夫准回来。
啊，你怎么知道我是算我丈夫的吉凶？
嗨，签上已经带出来了，你丈夫出门仨月，有人给你送信说他遇着危险了，对不？
是啊，我都急死了。
嗨，他们给你闹笑话，是说着玩呢。没事没事，回家吧。
哎呦，那我可谢谢了，挂礼钱。
不用不用，你丈夫今天晚上回来了，明天早晨你给我送挂礼，现在不要，算得不灵不要钱，明天你到这找我，我还倒找你钱。
哎，那我谢谢了。
这女的乐乐呵呵的走了。就这阵儿，旁边过个老太太来到里边，啪，放下十文钱，二话没说扭头就走。先说，哎，老人家，我这卦算的准不准？
哎呦，太准了太准了，我儿子出来了，没事了，那个人呐回醒过来了，没死。我谢谢谢谢。
老太太走了。
坨坨一看，哎呀，
都说算卦的是江湖术士糊弄人呢，闹了半天可真有高人，
这是活神仙呢，有未卜先知之能。
哎，我正倒霉的时候，我算算我流年，这次我到这能不能打胜？徐达是真投降朱元璋，还是假意投降？
嗯，
算算。要不说呢，走倒霉字儿就爱算卦，好人谁算卦呀？诸位借光，老夫算一卦。众人往旁边一闪，坨坨进了。海牙根本不信这个，心的话，老恩师啊，你是怎么的了？你是武将啊，要心智还有头啊，跟进了吗？在后边保护他的老恩师。先生看看坨坨，老人家，您想算一卦？抽签吧。
哎，好好好，
拿个签递过去。先生接过来之后看了看，把籽儿啊挂籽儿啪啪啪啪摆一圈。
哎呀，原来您是一品，
刚说您是一品高官，可把坨坨吓坏了，心想这是朱元璋地方，我正和他开兵见仗，他要叫出我的名字，我的妈，我活不了了。先生，你知道行了，你知道就可以了。
哦，原来您是一品大掌柜的呀。对对对对，坨坨想，嘿，这先生脑瓜太快了，说我是一品大掌柜的，太对了。我这大掌柜的统领大元朝的兵马呀，我是元朝统兵大元帅呀。
哦，哎呀，您的买卖做得够大的了，您是天下第一号啊。
对，
坨坨一想，这人神了，他知道我是天下第一号大买卖，给皇上做买卖还不第一号吗？那么你想问什么呢？你看我这买卖能不能挣？
哦，
哎呀，老人家，我要说你可别不高兴啊，你这买卖非赔不可。那几年你的买卖啊做得很兴隆，为什么呢？老东家呀会用人，你们东家伙计很和，上和下睦，这就挣钱。现在换少东家了，少东家不听你的啊，你这买卖啊赔还不是赔在别地方， 你是不是教了几个学徒弟？
对对对，
你教了五个。这五个徒弟啊，三个是外乡人，两个是本乡人，对不对？坨坨一想，越说越对，可不是吗？我这五个徒弟，三个是中原人，汉人，两个是蒙人。
哦，是啊，我徒弟怎么样？
嗨，你倒霉倒在你徒弟身上，你的大徒弟可有本事，本事比你都强。人家呀，也开了个买卖，跟你一样一样的。人家不但开买卖，和东家特别合，人合心，马合套，要把你顶黄了。你说对不？
对对对对对，
是啊，坨坨想，可不是吗？徐达也当元帅了，我也是元帅，是啊，俩元帅开兵见仗，难道我这仗要打输？先生啊，你看看我徒弟，你别说了，我明白，你想问一问，你徒弟啊，是跟他的东家是真心呢，还是和你是一条心，对不对？
是啊，是啊，
我跟你说实底儿，你徒弟啊，跟他东家是一条心，跟你呀、啊、不挨着。哦，中间有人说瞎话，你别听那个人的，那个人是在你面前埋好，你还想用好心感化你的学生再回到身旁，不可能了，你别抱希望了。坨坨有点心凉了，要这么说我这买卖就没个还了，还不了了，那你说应该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老人家要听我的。哎，好办，常言说得好，能伸能屈，能大能小，能直能弯，方为豪杰。您几十年给他做买卖，没做垮了就了不得了。现在到了这个岁数了，要从钱来看呢、啊，你不是84就是82，这么大岁数就应该呀、啊、辞账回家，回家颐养天年，这不就完了吗？
哦哦哦，
是是是是。坨坨想，算卦的告诉我辞官不做，回归故里，按说也应该了，我已经过了古稀之年，还在疆场厮杀，可引刀头鞋睡卧马安心呐、啊。谁知哪一天就死在沙场，麻革裹尸。